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父神，我们再次赞美你。每次来到你面前，我们就充满了感恩，因为你真是遮盖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每次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靠耶稣的宝血，我们就坦然无惧地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你的宝座是得怜悯、得恩惠、做随时帮助的地方。所以我们趁着今天是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珍惜。所以我们得早要分享出去。我们看到这个摩押，就像外邦人不认识神一样，遇到逼迫，遇到苦难，就到处流窜，找不到哪个依靠的地方。主帮助我们得着之后都要分享出去，特别我们亲朋好友需要伟大的福音，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主帮助我们都以你福音为荣为乐，天天有机会求你开门，让我们能够向万民来做见证。赞美主，把以下时间交托给你，你透过你的真道，透过圣灵的解释，让我们明白你的道，使我们走在当中能够合神心意。这样交托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到第十六章了。好，你看到从十三章开始哦，一直到后面的几章，若讲到神在审判外邦，神是一个掌管这个全地的上帝，包括本地的以色列、犹大，也包括了外国外邦，都是在掌管的。好，其实十六章哈、跟十五章是连贯在一起的哈、都在讲摩押这个小国。摩押呢，我们知道是从罗德的后代这样生下来的，所以摩押意思就是 from father。是从父亲来的 ，from father 的意思哈，所以你看罗德呢应该说他的教育教的不好，那结果呢，你看那两个女儿都把他灌醉，然后乱伦了，得到后代，这种情况发生在那个时代都有。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呢？因为这个罗德呢就带全家去到索多玛，那个是代表这个属世界，充满了淫乱，充满了拜偶像，很多非神的价值观在当中。那两个孩子都在那边长大了，当然呢这些很多错误的观念就在当中，所以他们觉得这样子谁跟谁睡是很 easy 的，很简单，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他就做了这些傻事哈。但是我们看起来现在这个好像也很难让我们一般的人接受哈，但是在索多玛就可以接受的，你看到多么乱伦了，可以这样的情况，难怪神要把火什么降下来烧，因为人已经好像变成没有什么这个道德观念，都可以乱来的哦整个进到那个城里面。连天使哦，他们都要强暴，要强奸。你看，那整个这个城市怎么变成这样子？我们用换成我们的话，我们也不会去那个地方，因为去那边就会被强暴，在那边就会被这个乱来啊，那谁敢进去呢？所以人已经没有什么，没有道德，人心已经毁灭了这就是为什么神要降火来烧这个地方，因为不像人啊，人已经忘记神，离开了神，很严重的事。好，这个是整个延续下来，在摩押这个样的一个名字里面，我们知道为什么神要兴起审判。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摩押小国呢，在我们以色列的南边，靠近这沿海的地方，他是那么常常怎么样去欺负以色列，去欺负犹大国啊，去碰这个神所拣选的子民跟国家，神一定会做审判的。所以应用到我们现在，我们要常常来祝福以色列，我们就蒙福，要为他们求福，我们也蒙福了。所以在我们祷告当中，不要只是为了台湾也要为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是跟神立约，神特别拣选的，也在是末世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全世界的核心就在以色列，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福音的棒传回到以色列，这也是我们的心智。好，接下来看到十六章，我们要分两大段哦，从第一节到第五节，然后呢第二段是从第六节到了第十四节，很简单的两段。那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第一节开始，预备，请。
你们当将羊羔奉给那地掌权的，从希拉往旷野送到锡安城的山，摩押的居民在雅嫩渡口必向游飞的鸟如拆窝的举，求你献谋略行公平，使你的影子如间如黑夜，隐藏被赶散的人，不可显露逃民。求你容我这被赶散的人和你同居。至于摩押，求你做他隐秘处，脱离他灭命者的面，勒索人的归于无有，毁灭的事止息了，欺压的人从国中除灭了，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速行公义。
好，来，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哈。好，这边第一节说，你们当将羊羔奉给那地掌权的。好，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们只是摩押的这个百姓，你们要做什么事呢？你们要带各样的羊羔奉给那地的掌权者，那地就是摩耶地。哦，这代表说摩耶的百姓呢，摩押的百姓呢，你们要把你们的羊羔呢拿到了你们的领袖面前，执政掌权的面前呢，让他们有机会呢从希拉旷野呢能够送到西安的城，送到犹大国那个地方去，等于说有点像进贡一样，要来什么，来拜访他们，请他们收留你们呢、啊、因为你过去呢你们虽然欺负他们，现在呢亚述帝国啦巴比伦来攻打你们，你们要怎么做呢？你们要记得收起这百姓的羊群，领袖就代表把这羊羔呢进贡给犹大国，送到西安城的那个地方去。西安我们知道就是耶路撒冷，那个西安城就是耶路撒冷，代表说耶路撒冷呢是可以投靠的地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好，那第二节说，摩押的居民或者叫做女子在雅嫩渡口，那个是逃难的一个渡口，你们呢要逃避亚述的追杀呢，你们会像什么呢？你在逃难的时候必像游飞的鸟如拆窝的雏，代表说你们是没有鸟巢的，整个国家呢会被打散，整个国家呢都会亡的，那像这个鸟一样鸟窝都没有了，被除掉了，连那个雏这个小鸟呢都没有地方可以避难，讲到国家的幕后的光景是如此，会灭亡的，提醒他们。好，接下来呢摩押呢就有一个祷告，他说什么呢？第三节，求你献谋略行公平，是你的影子在午间的如黑夜，隐藏被赶散的人，不可显露逃民，求你容我被赶散的人和你同居。至于摩押，求你做他的隐秘处，脱离灭命者的面，寻求人归于无有，毁灭的是止息的，欺压人从国中除灭的。好，你看到第三节跟第四节讲到摩押呢有一个很重要心里面的祷告，一个恳求，恳求犹大南国呢做一件事情好不好，拜托拜托你们，我们把羔羊呢进贡给你们。那我们心里面有个求告，什么求告呢？是第三节第四节，求你们献谋略给我们策略，然后呢行公民，帮我们做判断的意思，帮我们做裁判的意思，做什么呢？使你们影子如午间的什么黑夜，因为他们现在投靠了犹大，让你们的影子呢好像遮盖一样，像大树的影子一样来遮盖我们这些小鸟啊，因为被打散了嘛，你们影子呢能够来遮盖我们，那像午间的黑夜很大，他们现在什么开始投靠他，尊敬他，需要他的帮助，而且呢隐藏我们这一群被赶散的人，不可显露逃命，等于说呢我们逃到你的这地方呢，你们成我们的避难所，成我们的遮盖，保护我们，我们像这鸟一样被赶散了，你们就是我们的好像是避难所一样，我们要投靠你啊，不要出卖我们，那个显露是说不要出卖我们这样的人。好，第二个请求什么呢？请求你们包容我们接受我们这被赶散的人和你们同居，就是跟你们住在一起，现在呢你们是难民了，你们投靠犹大，求你们帮助我们，接纳我们，昨天讲过了，就像这叙利亚逃民一样，要跑到欧洲，有没有一关接一关，哪个地方能够接纳我们收纳我们，就让我们落脚之处吧，有没有国家已经这个灭亡了，请你与我们同住接纳我们，让你们成我们避难所。好，接下来还有很重要这个提醒，至于摩押，求你做他们的隐秘处，脱离灭命者的面那灭命者是指上就是亚述只是亚述国灭命者的面，寻求人的归于无有，毁灭的是止息的，欺压人的从国中除灭了。好，这讲到说他们心里面的害怕紧张，因为亚述国来势汹汹他们不要金子不要银子，全部都砍杀，男女老幼都杀，甚至孩子都把他摔碎，你看很糟糕的一个国家，很大一个国家专门在毁灭，专门在欺压到处在攻击当中。好，第五节呢是整个十六章里面的关键的经文，如果可以的话你们要把它用导读的方式导读的方式把它祷告出来，或者把它背诵出来，就是整个里面主要的这个经文。好，我们来读第五节，北请必有
宝座因 慈爱坚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速行公义。
好，你看到从第一节到第五节讲到摩押的逃难的情况非常的糟糕，到处都是流荡，到处都难民，国家呢就像鸟巢已经被打散了，子民呢到处流窜啊，都是当难民的。这种情况的时候还有没有盼望呢？有，因为在锡安，在锡安就代表说这是神的山，神的城在当中。这边说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代表说在神的山，神的城当中呢有一个宝座，这宝座呢是靠着慈爱而建立起来的。这个慈爱呢是从神来的，因为这个耶路撒冷是代表神的居所，那当中有圣殿在当中，有一个叫这个诚诚实实的坐在其上。这个宝座呢是代表锡安的君王，我们知道那个是在讲什么，弥赛亚，就是今日的耶稣基督，弥赛亚就是指耶稣基督，必有一位诚诚实实的坐在其上。为什么叫诚诚实实呢？因为他是信实可靠的上帝。你看到吗？这个宇宙万物有很多不公不平的事情，大的欺负小的，北边的欺负南边的，到处都是这样子的，好像我们的世界是更是如此，是不是吗？这边告诉我们说，虽然有很多的不公不平在当中，但是呢有一位万王之王，他是公平的，他是弥赛亚，他就是耶稣基督，他是诚诚实实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字，我就想到每一次耶稣人家问他一些话的时候，或者在教导的时候，他总是讲一句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在新约有没有这样子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为什么讲这？也是讲到这个，这是神的属性，也是在讲到诚诚实实那位坐在宝座上的神，他的讲话是完全是信实可靠的，所以不是啰嗦，每次讲完之后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而是在讲他的属性，他的本质，或者他的名字就是实在，他的名字翻译就是 Amen， 就是实实在在的意思。所以每一次我们在答 Amen 的时候，不要忘记那是他的名字，就是诚诚实实实实在在的意思。他说在宝座上呢有一位诚诚实实的实实在在的信实可靠的坐在这个慈爱的宝座上。好，接下来呢在大卫的帐幕中施行什么审判，因为他是大卫的根。好，大卫呢被神看为呢是以色列国家里面的一个代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王，好像是这样弥赛亚的根也是从这样进来的哦。所以我们了解是在预表谁，就是讲耶稣基督哦，耶稣基督他就是大卫的根，他会在帐幕中施行审判。话起来很重要，施行审判，这位上帝呢他的根基呢是慈爱，他这样的一个属性呢充满信实可靠。接下来呢他就合乎条件，因为他又从大卫应许当中出来的，他可以坐在宝座上，然后做什么呢？做施行审判的工作。弟兄姐妹，不要为了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呢心里面不平，因为有一位叫做什么信实可靠的上帝，他就是那弥赛亚。不管这个世界你遇到了多少不公不平不义的事，不要忘记有一个审判者，审判的大法官坐在信实的宝座上。在宇宙当中呢有一位信实可靠的上帝，他就是那弥赛亚。所以不要忘记哦，在新约呢耶稣也好，使徒行传也好，或在保罗时代都常常不断的复习，到了启示都告诉我们说有宝座，叫是施行审判的宝座，无论叫做这个基督的宝座，或者叫做白色的大宝座，都有基督坐在做什么审判的工作。那我们也劝大家，无论彼得的教导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呢神要按着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要按着个人的行为，每一个人呢叫个人嘛，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所以说不是不报，只是还没到，讲清楚吗？所以我们心中不要不平，如果跟人家有 trouble， 或者这个人真的对我不义，出卖我这吞吃我很多的财产，或者欺负我背叛我，不要忘记有一天呢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交账。这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个人都要面对神的审判。 感谢主，我们这样心里面就怎么样，有公平了，吞得去这口气了，不然太多世上不公不义不平的事情就在我们当中，不是吗？如果你没有上帝，没有这句话告诉你啊，你早就两极化了。一个是什么？跟他们一样同流合污嘛，因为大欺小事反正没有审判嘛。再来呢，就是什么呢？愤世嫉俗嘛，是不是？ OK， 这是我们人的反应，因为没有一个公平公正在当中，所以我们才会很多的愤怒。好，接下来呢，你看到施行公平公义的这位上帝呢，他有什么特质？我们心里面得到很大的答案。好，这边说寻求公平，看到吗？上帝呢审判人是有什么？会看有没有公平啊。好，再来呢，速行什么公义？速行就是迅速会执行审判那个公义，反正不公不义的事情呢，神都会执行审判的。好，所以你看到整个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摩押的情况这样那么糟糕，他们不认识神，他们是外邦的，他们被大国亚述所欺负，心里面已经充满不公不义不平的情绪在当中。但是你只要投靠了这位这个在这个以色列或者是犹大里面所相信的耶和华这位上帝，好，他呢会在锡安为你们呢做判断审判在当中，也是在隐喻我们在世上遇到不公不义的时候，不要忘记要寻求谁的安慰啊，谁可以当你的判官呢、啊、谁可以为你伸冤呢、啊、伸冤在神，神必什么报应，不要忘记这个，因为他是公义公平的上帝。所以每一天要透过祷告，你如果遇到不公不义的事情，不要忘记他会为你伸冤。好好，那另外一个在这个整个里面，无论是摩押也好，不要忘记他是被仇敌什么追杀的。那这个大国呢，我们知道是指什么呢？亚述也指巴比伦，还有波斯都是一样，都是来破坏过这个小国这个摩押过。但是一样这背后呢，不要忘记像巴比伦就是数界那世界，它里面的王呢是指什么呢？撒旦，想了解吗？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敌人就是背后的这些权势，我们要去征战，征战就能够什么得胜，要起来敌对他，靠着万军耶和华的名字就能够胜过。好，这个是一个属灵的教导。好，接下来呢，我们从第六节好呢一起来读好吗？一起来，请。
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狂妄骄傲愤怒，他夸大的话是虚空的，因此摩押必被摩押哀嚎，人人都要哀嚎。你们摩押人要为吉尔哈列色的葡萄饼哀叹，极其忧伤，因为西斯本的田地和西比马的葡萄树都衰残了，列国的君主折断其上美好的枝子，这枝子长到雅谢，延到旷野，嫩枝向外探出，直探过沿海。因此我要为西比马的葡萄树爱哭，与雅谢人爱哭一样，西斯本以利以啊以利，我要以眼泪浇灌你，因为有交战呐喊的声音临到你夏天的果子，并你收割的庄稼，从肥美的田中夺去了欢喜快乐，在葡萄园里必无歌唱也无欢呼的声音，踹酒的在踹酒中踹出去，使他欢呼的声音止息，因此我心腹为摩押哀鸣如琴，我心肠为吉尔哈列色也是如此。摩
押，好，这边暂时好啊。OK， 你看到从第六节开始一直到十一节哈，我们来看到几件事情。好，这边讲到说，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然后后面讲什么？极其骄傲，是讲什么呢？讲到摩押的败因，主要是什么呢？骄傲。好，他们呢在十五章讲过，他们非常的淫乱，有没有 ？OK， 然后到处拜偶像，那人伦当中也是乱来的，因为从父亲这样子下来的哈。OK， 但是这边告诉我们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他们骄傲，而且后面加强极其骄傲，我们不要忘记啊。败坏以前必有什么骄傲啊，骄傲是我们看到宇宙里面第一个大罪，也是第一项罪，魔鬼撒旦堕落原因就是什么？ 骄傲。我们读了巴比伦，他为什么堕落呢？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短短的一个两个经文里面出现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其实骄傲呢，主要的是人已经高过了上帝。我掌权，我要做主，我要在极高之处，我要甚至胜过了他的宝座，让我成为神。这是主要的原因。骄傲跟一个字啊，跟这个字都有关系，就是不顺服。骄傲跟不顺服极其相关。怎么知道一个人骄傲不骄傲？就看他顺不顺服就知道了。神要我们喜乐，我就是不喜乐，那个就是骄傲的开始了。神的命令下来，我们就去做了，那个就是谦卑了。阿们，就这么简单。神说不要忧虑，那我们就要选择不要忧虑，不要整天忧虑，那个就是骄傲，你了解吗？不要以为我要做什么讲话很大声，不是，你只要不顺服一点点，那就骄傲的开始了。神说要饶恕别人70个70，当你饶恕，那个就是什么？谦卑了。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吗？不去行呢，就是骄傲，就这么简单，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常常，如果你有一个习性，很喜欢 worry， 你要下定决心，我不要成为忧虑的人。为什么忧虑？最主要的根源就是害怕。只要信，不要怕。害怕就会忧虑，害怕呢就会怀疑，害怕就会担忧。根源在怕，不要再害怕，只要信。开始把主权交给他。你的工作很简单，怎么样呢？祷告，然后呢？相信，祷告，信靠，这是我们的工作。其他呢？神掌权啦。试看看，如果你愿意成为一个顺服人，请记得，顺服人哦，不是讲，只是啊讲讲而已。顺服人就是神怎么说，我要明白你的心意，我就去做，这是顺服了。想了解吗？神明白告诉你要十一奉献，乖乖奉献，一个顺服了，卖公一堆了。神要你祷告，他说我没有时间了，你真的没有时间吗？看手机的时间少一点就有了，不是吗？你真的没有时间，可是你常常有很多的时间做很多你自己想做的事啊。你说你没有时间，每天 schedule 排满满的，但是你有时间跟你的先生、跟你的配偶吵架，把那个时间转向来什么？交托、祷告、赞美了，那个叫做什么？顺服。阿们，就这么简单。神要么这个，这边说什么呢？摩押人骄傲，而且什么极其骄傲，我可以让你信道了，兄弟那兄弟的，给你发预言呢，不就听了？这个就是这个吗？想了解吗？难怪耶稣每次讲完，到时候凡有耳朵就应当听。谦卑就是顺服，谦卑跟顺服有在一起，骄傲跟不顺服是常常在一起的。下定决心，每一天都要常常喜乐。阿们，想看看我多久没有喜乐了？如果你有喜乐，每天按个法，这个叫码表嘛，还是按几次看看，就知道你有没有继续在操练喜乐。阿们，喜乐就是不忧虑的特征啊。我知道神掌权嘛，遇到错事、遇到挫折，主啊，我选择依靠你，我信靠你，不要骄傲。因为神掌权，宝座是他在做，不要忘记第五节，有宝座他在做，不是你的坐，你给咬一坐你就忧虑，因为你做不来。想了解吗？学会交托，学会信靠，这是主要在讲五节六节有牵挂的关联的地方。愿神祝福大家早上都能够醒过来。主啊，我愿意你做我的宝座，我人生的宝座、婚姻的宝座、工作的宝座、金钱的宝座、情绪的宝座、人际关系的宝座、各方面的宝座，因为你是公平、公义、信实、可靠的阿们的上帝。我学习信靠你，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已经开始得胜了，恶者就不能来迷啊，这个欺骗蒙蔽你，因为你懂得信靠他。小事上忠心，开始胜过。好，你知道 你看到吗？摩押人骄傲，而且极其骄傲。他们说话什么呢？他们狂妄、骄傲、愤怒，说夸大的话，这些呢都是虚空的哦。说夸大的话是虚空的，是虚假的。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七节、还有九节、还有十一节，它前面都有两个字叫因此，因此，因此，看到这个吗？好，就是因为，然后呢，所以的意思吧。那原因造成这些了。说不要忘记哦，审判是有原因的，神不会乱处罚一个人啦，神不会乱打啦，情绪失控啦，不是，是因为这样才有什么这样种跟收的原理啦，所以造就因此，今天我们要反省的这样能力，为什么我变成这样的样子？因此你要想到 why， 神已经给摩押很多机会，很多机会提醒，也透过以赛亚讲的先知性的预言，要他们悔改，不然审判就来到。但是他们极其的骄傲嘛，这很重要哦，所以才会这么惨哦。好，接下来你看到吗？因此摩押人必为摩押什么哀哭，人人都哀嚎，全国上下男女老少都在哭啊！哇，披麻蒙灰，你们摩押人要为什么吉尔哈列色的葡萄饼啊哀叹，极其忧伤。吉尔哈列色是指他们摩押的首都哈，也是我们啊在十五章第一节讲的那个叫基尔，有没有那个城，有没有，也是这个意思，就是他们的首都哦，摩押的首都。他们呢拿着这个敬拜的饼哦，就是这个献给那偶像的饼呢哀叹，极其忧伤。那个葡萄饼是他们在献祭用的啊，你看拜了半天还是哭啊，有没有用啊？没有用，本该悔改就好，因为第五节有公义的审判的主坐在宝座上嘛。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子。好，接下来因为西斯本的田地和西比玛的葡萄树都衰残了，列国的君王折断其上美好的枝子，这枝子长到亚谢，沿到旷野，嫩枝向外探出，直到过沿海。代表说，你看到吗？整个国家本来都是很多万国所欣赏、所羡慕的国家。你看，从西斯本的田地，那个是在靠近死海的北边，和西比玛的葡萄树都衰残的。西比玛是靠近的啊，这个另外一边哈，在的这个啊，这个西斯本的另啊这个地方哈，叫西比玛。他们呢出现了啊很多的这个葡萄，种了很多的葡萄。他说这个葡萄树呢很大，可以伸展到很远的地方啊，所以万国呢都来买他们的葡萄，而且他们专门在出产葡萄汁啊，而且酿成葡萄酒。你看到吗？列国的君主啊，列国代表各国的君王呢，都喜欢买他们的酒啊。这些酒呢，使他们一喝下去呢，都酒醉了，因为酒太香了，太美好了。所以呢，列国的君王折断其美好的枝子，代表他们都因为摩押产的什么酒而醉酒了，非常香甜的，很好喝啊。讲到这个，但是这枝子呢，延长到啊旷野，嫩枝探出到直到沿海。他说：“因此我要为西比亚的葡萄树哀哭，与亚谢人哀哭一样。西斯本以利亚利，我要以眼泪浇灌你，因为有呐喊的声音领到你夏天的果子。”好，你看到这些啊，这个城市四个城市都讲到他们繁华的一面，但现在呢，都要哀哭了。这些城市四个城市呢都要哀哭，过去呢都产生很多农作物，很多的葡萄酒，现在呢举国上下都要沦陷，这个繁华的城市呢一个一个都被攻占下来。所以摩押非常的惨，大家呢都在哭喊，大家都在哭泣，眼泪汪汪在浇灌。不管你种什么夏天的果子或是收割的庄稼，都会被鲸吞被吃掉。讲到这个预言哦。好，接下来呢第十节说，从肥美的田中夺去了欢喜的啊欢喜快乐，在葡萄园里必无歌唱，也无欢呼的声音啊，踹酒的在酒榨中不得踹出酒来，我使他们欢呼的声音止息。因此我心腹为摩押哀鸣如琴，我心肠为啊，吉尔哈列色也是如此。好，你看到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哦，讲到我要好，然后呢，我心有没有 ？OK， 我的心肠，我的心腹。好，讲到你看到这讲到什么呢？讲到上帝的心肠。 因为这是神给以利亚的心肠，以利亚都感受到上帝的心肠。他第九节说：“我要为西比亚的葡萄树哀哭嘛。”哦，这是讲到神的心肠。再来呢，第九节说：“我要以眼泪浇灌你。”也是讲到上帝的心肠。好，接着第十节呢，我使他们的欢呼的声音什么？止息了。好，因此我心腹，有没有？我心腹。再来，我心肠，你看到吗？从第九到第十一都在讲感受到上帝的心肠，盼望这个国家小国呢，摩押也能够认识上帝。不要忘记，摩押是罗德的后裔，罗德是亚伯罕的什么侄儿嘛，所以呢都是有关系的。神不会忘记过去这些立约的事情，哦，只是一个侄儿，他也是眷顾，因为曾经他被拯救过，但是到现在这么世代，摩押变成一个国家了，但是呢，极其的败坏，上帝还是想拯救他们，透过了先知以赛亚来警告他们，劝他们能够回头啊，能够认识这位上帝。好，这是整个里面看到上帝的心肠哦。好，接下来你看到这个地方第十二节到十四节，预备，请。摩押人在高处疲乏，又到他圣所祈祷，也不蒙应允。这是耶和华从前
论摩押的话，
但现在耶和华说，三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摩押的荣耀与他的群众必被藐视，
剩余的甚少无几。
好，这边讲到十二节，摩押人朝见的时候在高处疲乏。好，讲到什么呢？摩押你看到吗？这个大的城市首都，哦，即将灭亡，哦，再来呢还有其他的小小的城市呢，都一样遇到这样的一个逼迫，被抢夺过去的荣华，过去的这个富贵，一下之间，一夜之间全部都会没有的。好，那个时候神已经警告他们，你看他们的反应，摩押人朝见，朝见谁啊？就朝见他们的偶像。好，所以在高处疲乏，高处我昨天解释过，因为他们会在山岗上，山岗高山上的这些呢，有建立他们的庙宇神坛，就求告他们上帝了。到处流窜的时候还去拜拜，拜他们的菩萨，就像我们今日一样啊，到处都会有些庙在山顶上，他们去求告这些偶像啊，这些祭坛的菩萨，然后在那边献祭，在那边前做法，在高处做些事情。但是有个字出现在高处，什么？疲乏。拜了半天有没有用啊？没有用啊，拜了半天了，我告诉你一点用处都没有啊。最近我听到一个弟兄说，你怎么信主的？他说因为有人带我去布道会，但是我一点感动都没有。 OK， 后来呢，但是那个种子已经进来了，他就家里面出现一件事情，在乡下家族非常大三合院里面，就一天出现一个怪事，他们家里着火，一着火你们家里面四五尊的偶像烧得黑黑的。他说心里面就开始有一些这些问号，他为什么不会跑啊？他不是神明吗？那火灾的时候为什么不会保护自己呢？好，那家里开始就很多人生病，各方面这样子，他就开始思想这些信仰问题，拜那么久为什么都不会保护呢？还要我们保护他才会 逃出来哦，不给他刷一个没叮当，不会吗？好，所以他就开始醒察，再有机会就基督徒再介入，然后呢开始引导他，就认识上帝，就成为很好的基督徒了。所以你看到这个呢，在高处拜啊拜啊口口拜，没有什么事情呢都觉得他是神，有事的时候是不是神啊？不是的啦，连跑都不会跑，而且越拜越什么疲乏。要不要有没有很疲乏？有没有那个仪式一堆了？如果你参加过的我不要讲说拜拜了，你参加过那种为信者的这个叫这个什么丧礼就好了。我进行过吧，我一逃拜干不也吧，拜到最后赶快送出去，赶快送出去，有没有？是不是很疲乏？有没有还做起来重伤我不加加木嘞？是不是传宗接代吧？再一会儿几下跪一下拜几下哦，凉哦，就是很辛苦，有没有？是不是疲乏？是。但是疲乏之后有用吗？要问这个才是关键。你们求告他，你们朝见他，就请盼望他能够来帮助你们嘛。 一样的，国家有难的时候，你看国民到处的求问神，又到他的圣所干嘛呢？祈祷，也有祈祷，也有敬拜，也有献祭，但是不蒙应允。像不像台湾这个光景啊？到处都在拜，一大堆都在拜。弟兄姐妹，我们是属神西安的百姓，我们一定要好好起来传福音，告诉台湾的百姓，只有耶和华才是真神。阿们。唯有回到神的面前才是唯一的出路，也不用那么疲惫，因为有果效。好，这十三节把它画起来。这是耶和华从前论摩押的话，这是耶和华从前，所以过去神就已经对摩押什么说了这些话了啦，想了解吗？说了这些话叫从前嘛。接下来呢，摩押如果不听的话，好，十四节讲到来，但现在看到什么？但现在耶和华在说话了。神是不是说话的上帝？是。过去会不会说话？会。如今会不会说话？会。如果不听的话，接下来呢，所有的这些都会应验。好，他说什么呢？三年以来，三年之内，故宫的年数，照故宫的年数。好，在他们那种时代，有很多的故宫，故宫大概一聘就是三年。当然在三年当中，像故宫的年数，摩押的荣耀与他的群众都会被什么藐视，荣华富贵，世上的财富，各方你觉得很棒的东西呢，全部都会被扫空，然后呢被侵吞，然后毁灭，那都被藐视，百姓也被藐视，而余剩的人甚少无几，代表呢没有多少摩押人，全部都灭亡了。好，你看到结论来讲，摩押后来真的是在主前715年呢全部灭了，这在历史可以查得出来的。好，主前715年就没有摩押这样的百姓，没有这个国家了，因为他们被这个巴比伦、被亚述、被波斯都攻打过，如今他们的历史呢就在历史上消失，国家都消失了哈，所以荣耀、富贵啊、丰盛都离开了他们的国度，因为很简单，就是骄傲，而且极其骄傲。所以今天呢提醒我们大概三件事哈。好，第一个原因就是摩押的罪。摩押的罪从15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就是淫乱、乱伦啊，体贴肉体。再来今天看到有另外一个叫做极其的骄傲，这个是他们的拜因，不要忘记哈。亚述、巴比伦也是极其骄傲嘛，都是这个跌倒。所以我们就告诉我们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忘记，我们要谦卑，在小事上就神操练我们，就要谦卑。神怎么说，我们就去做吧，不要老是很多的借口跟理由。顺服是唯一的出路，也是我们能够继续被神带领的方式。好，然后呢你看到吗骄傲就必败哪时候会骄傲？提醒大家，哪时候我们会骄傲？穷的时候吗？没有的时候吗？ No。 骄傲哪时候会骄傲？有成就的时候吗？有一地的时候呢，就是自己多高的时候，就是开始骄傲。等于说很简单，就有成就、成功，开始依靠自己，信靠自己，或是信靠别人，信靠外在的东西，很容易骄傲。我们记得，我们要活在神的遮盖底下，我们要活在群体里面，互相提醒，千万不要骄傲。骄傲是败坏之先，不要忘记。好，第二个提醒我们什么呢？你们不要忘记，在神的审判当中，在逃难当中，在苦难当中，有一个宝座。这个宝座呢，是慈爱所立的宝座，它的根基是公义、公平。宝座上呢，它的名字叫实实在在，就是弥赛亚，就是主基督。在世上，也许你不怎么样，世上你总是被欺压，也许你呢，可能是印度里面的贱民啊，一辈子都没当翻身。但是不要忘记，只要你认识这位宝座上的神，也许你一辈子就像那个穷人拉撒路一样，被人家看不起，你的朋友就是狗狗而已，全身上下可能就像约伯生的毒疮，莫名的。但是我告诉你，有一位实实在在的宝座上的上帝，阿们，他会为你伸冤，他会按着个人在世上行为报应个人，伸冤在神，神必报应，阿们。 所以你要有依靠，要有信靠在这位宝座上的弥赛亚，这是很大的安慰。好，第三个请记得，神会审判外邦人，是盼望外邦人呢不要去欺负神所拣选的以色列民吗？好，另外呢，外邦人是指什么呢？就是不认识上帝的这些外国人。今天应用在我们当中是不认识耶稣基督的这些未信者啦，我们的亲朋好友啊，他们遇到苦难灾难，到处拜都没有用，极其疲乏，怎么办呢？请弟兄姐妹，没有别的，起来布道，起来传耶稣的名字给他们听，起来做见证，耶稣在我身上美好的作为告诉他，这个是积极的，我们要做这个事情，好像犹大一样，也可以接纳他们进到他们的国度一样。愿神祝福大家，在末世当中，从这个小先知啊，这个小福音书哈，就是以赛亚，你明白上帝的心意，他要一人啊，不要一人沉沦，要人人都得救，认识上帝的恩典。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今天早上十六章来感恩，主帮助我们都知道你的提醒，让我们知道你爱这些外邦人，就是未得救、未认识主耶稣的福音的人，帮助我们都起来组队，起来啊，起来为福音来打拼，让我们今年比去年更加的爱传福音，让我们一起发挥五重团队的能力，来见证耶稣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得死不得死，总要做见证；得死不得死，总要来布道，要把神的道传给那些未信者，使他们能够避开那些恶者的追杀，避开恶者的捆绑跟蒙蔽。所以我们知道这背后都有属灵的权势，就是撒旦魔鬼在这个好像在破坏，我们要起来征战，为他们祷告。也愿神祝福我们得着福音人，让我们不要只是为自己好，开始传扬出去，让更多人都能认识福音的好处。谢谢主，将祝福你的百姓，将交托祝福祷告，靠耶稣的名，阿门。